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7月17号，公元2003年9月1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美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决议案欢迎达赖喇嘛访美。西藏流亡政府致电哀悼瑞典外交大臣林德不幸遇刺身亡。专家称，西藏经济迅速发展的背后，藏人的现状仍继续恶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中央社消息，美国联邦众议院10号以421票对0票通过359号决议案，推崇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反对暴力、争取人权、自由、民主所做的努力，并欢迎他访问美国。决议案说，达赖喇嘛是全球人类追求基本人权的代表，他以非暴力方式锲而不舍地为西藏人民争取人权、自由、民主，令人敬佩。美国联邦参议院也与达赖喇嘛抵达华府访问的8号当天，以全数无异议的表决结果通过欢迎达赖喇嘛访问美国的212号决议案，并推崇他是和平民主的象征。美国华裔众议院吴政委发表声明说，对他的众议员同僚一致支持欢迎达赖喇嘛的决议案表示欣慰与感谢。吴政委在声明中说，达赖喇嘛是人权与自由的象征，众议院决议案的通过意义重大。吴政委目前担任众院亚太连线主席。另据多委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9月10号在白宫同美国总统布什会面后，就国际反恐战、西藏问题等接受了美联社的专访。达赖喇嘛表示，从长远看，非暴力总比暴力好。截至目前，藏人一般都听从他的教诲，严格遵循非暴力原则。911袭击发生后，达赖喇嘛曾劝告布什总统不要以暴力进行回击。达赖喇嘛在2001年9月12号致信布什，敦促他严肃考虑暴力行为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美国及其人民的更大利益和长期利益。达赖喇嘛此次访美实指911袭击2周年，他呼吁美国人民化悲痛为力量，从长远考虑，不要滋生仇恨和报复心理。美联社报道说，68岁的达赖喇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几十岁，接受访问时谈笑风生，即便在谈到严肃话题时也会发出笑声。自1959年起便流亡国外的达赖喇嘛，把解放军当年镇压他领导的独立运动同911袭击相提并论，现在他只寻求西藏享有更大的自治权。北京要求达赖喇嘛公开宣布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欢迎他作为宗教领袖返回西藏，但不能扮演任何政治角色。达赖喇嘛说，他看到了同北京达成一些协议的希望，在中断交往近10年后，他的特使去年已同中国官员恢复直接联系，中国外交部已就达赖喇嘛访美并同布什总统等领导人举行会晤表示抗议，称达赖喇嘛并非普通的宗教人物，要求美国阻止其在美国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白宫发言人麦克雷兰昨天表示，布什总统在白宫接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时，对他重申美国支持保护西藏特有文化的坚决承诺。麦克雷兰说，布什总统向达赖喇嘛重申，美国坚定支持保护西藏特有的宗教、文化和语言，同时，布什也向达赖喇嘛承诺保护全体西藏人民的人权。此外，布什总统也强调，美国强烈支持达赖喇嘛与中国的对话，并将设法鼓励中国继续在实质的基础上保持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布什与国务卿鲍威尔都不顾中国的强烈关切与抗议，分别在白宫及国务院会见达赖喇嘛。针对这一点，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艾瑞利昨天在回答记者的询问时说，达赖喇嘛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访美，既不是首次来访，美国政府首长跟他会面也有前例可循，因此不能算太有争议。美国参议院及众议院已分别在8号及10号以全数一致通过决议案，向达赖喇嘛致敬，并欢迎他到美国访问。据了解，达赖喇嘛将于9月12号离开华盛顿，前往波士顿，参加和科学家们举行的一次座谈会，其后将于本月19号前往纽约举办法会，21号在纽约中央公园举行开示演讲，他将于9月24号离开美国。根据英国 BBC 消息，瑞典外交大臣安娜林德星期三即9月10号下午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大商场购物时遇刺，星期四在医院救治无效死亡。林德遇刺后在医院接受了几个小时的手术治疗，最终不治，终年46岁。目前有关方面尚未就事件拘捕任何人。 BBC 还报道说，在星期四早上，瑞典首相佩尔松在一次新闻会上对林德的死表示哀悼，他说很难正确了解这件事情。佩尔松说，在各国外交官员中，林德备受尊重，而且他被认为是一个知识广博的人。欧洲各国的政界人物都对林德遇害表示感到震惊。丹麦首相拉斯穆森说，林德在这种没有意义的情况中死亡是一场悲剧。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则表示，林德所代表的是瑞典和欧洲被认为是特别的地方。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敦仁不去对瑞典外交大臣安娜林德不幸遇刺身亡一事代表全体藏人发出唁电，表示沉痛哀悼。唁电中强调，600万西藏人民得到过瑞典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安娜林德女士一向关注西藏问题，并在有关西藏的人权问题上发表过讲话和进行过呼吁，包括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为此，我们永远怀念安娜林德女士在西藏问题上所给予的支持和做出的努力，并对安娜林德女士的家属和亲友致以深切的慰问。安娜林德女士将永远在我们的祈祷中。桑敦仁不去。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尽管中国政府在西藏就发展现代化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藏人的现状在各方面正日趋恶化。根据法新社北京报道，在西藏200多万农牧民的生活状况同70年代相比虽然有所改善，但是近几十年来，由于大量汉人和回人涌入西藏谋生，以及移民的人口数量每年不断增长，这使西藏的传统宗教文化和习俗受到严重破坏。专家确信，未来西藏年轻一代将会遭遇更多的苦难。法新社报道说，根据西藏问题专家曼文·果扎萨智英率领的旅行团，从1997年到2000年之间，在西藏13个农牧地区以旅游为名进行实地考察中证实，中国政府对西藏区域采用分而治之政策，加强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派遣内地员工入藏等一系列措施，造成西藏迄今存在的严重问题。西藏问题专家麦文·果扎萨智英先生在西藏3年的考察和研究中还了解到，近来大量移民使西藏的人口数量膨胀，给藏人的居住权和生存权造成直接威胁，同时物价每年上涨，税收大幅度增加等给西藏农牧民带来不同程度的经济压力。法新社还报道说，上述西藏问题专家根据走访西藏13个农牧地区所了解的实情向媒体透露，除了部分县政府和邻近乡村以外，其他坐落在偏远的农牧地区严重存在着饮水困难、缺乏供电条件以及交通不便等问题。同中国其他地区相比，西藏农牧区严重缺乏教育，文盲大量存在，致使藏人无法与移民入藏的汉人同等共存。同时，中国政府对西藏寺庙进行严加管制， 限制僧尼数量，对西藏农牧区的贫困家庭送子女入寺备受干涉。法新社引述上述西藏问题专家走访西藏所了解到的实情，最后报道说，西藏首府拉萨、第二大城市日喀则、山南首都泽当等各地区里，上百名西藏待业青年东奔西走，到处求职，扫街卖艺和从老到小乞讨的藏人四处可见。西藏妇女在酒吧和卡拉 OK 等娱乐场所来回游荡，来自中国的妓女遍布西藏各城市地区等，对西藏传统的美德造成不良影响。现在在西藏以发展经济为名，对西藏的文化习俗和语言等保护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威胁。美联社也曾报道说，在北京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大量资金涌入西藏，使西藏经济快速得到发展，大量移民汉人都是被西藏的贸易机会、高工资和政府的其他激励政策吸引到西藏。美联社说，并非所有西藏居民都享受到这种繁荣发展的好处，西藏复杂的政治、民族事务只不过被掩盖在繁荣的表面之下，现在被忽视，将来却可能成为紧张关系的源头。根据联合国的资料显示，西藏仍是中国最贫穷、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区，在人口寿命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得分最低。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登吉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达赖喇嘛此刻所想到的一切，只是他对在西藏发生的悲剧深表遗憾，并热泪祈祷这些动乱会在没有更多的流血牺牲中尽快的过去。两天后，北京发表声明起头说，所谓达赖喇嘛声明是一道笨拙的文件，理屈词穷，满纸谎言，漏洞百出。声明从中共的观点描述了那一事件，并强词夺理，说我是为拉萨和反叛者所诱拐的，并指出我仅仅是反映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愿望，我并没有亲自发布那则声明。中国在那些日子对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恼羞成怒，如果一个人不顾及事实则言语重伤事件意识。一位印度政府发言人做了针锋相对的反击，但我不可能把自己卷入中国人不过纯为谩骂的争执之中。由于他们质疑颠倒事实，我在五天后对新闻界发布了一则简短的声明，指出我对第一则声明负责并坚持。中国在这一暴动的后面，对于他们所可以想象到的任何人进行指责，再一次使我震惊。他们像一只受伤的狗，对任何人狂咬。他们曾在不同的时候试图指责纯属想象的帝国主义者，包括居住在印度的西藏人、印度政府以及现在成为对我的政府的描绘的西藏统治集团。他们不容许自己来认识这一事实，即只是人民自己自然而然地发起暴动反抗他们所宣称的解放，而西藏统治阶级远比人民乐意于接受这一协议。我到达塔吉泽不久，印度政府派来一列专车，把我们所有人带到德里之北喜马拉雅山脉的马苏里，并在那里安排我暂住。那是几天的路，也是值得回忆而难以忘怀的经历。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第14世达赖喇嘛登吉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